弟兄姐妹好，复活节的早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能够领受这一个复活带给我们的一种盼望。早上我们要来看一段两节圣经啊，在启示录一章17节18节，请大家打开圣经，启示录一章17节18节。只有两节的圣经，我想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启示录一章17节，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两节圣经呢，是当约翰已经年纪很大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巴摩海岛上，耶稣在那里向他来启示。那么其实这两节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呢，在启示录里边呢有好些个地方也出现。那么我们看见的就是好像这两节圣经讲完了以后呢，就有个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讲出来。为什么会有个所以？就是因为耶稣有这样的身份啊，有这样的身份，而且耶稣他复活了，他能够在即使已经经过了几十年了，我们相信启示录可能是主后八九十年甚至九十几年才写的，离开主耶稣复活已经又过了几十年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新的启示给施洗约翰，告诉我们启示录也是各位不久以前在主日学里边啊才又重新温习过了。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借着这段圣经里边讲，不要害怕。当这个使徒约翰看见了这一段的时候呢，看见耶稣手拿着，好像右手拿着七星，然后呢，在那里来对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好像呢死了一般就伏倒在那里，他心里很害怕。主耶稣就对他讲，不用害怕。他是复活的主。我们一起先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高高兴兴欢喜地存着盼望，因为你复活了，活在我们的心里边，因为你还要再来，因为你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要来对我们来说话。我们向你感恩，求你借着复活节的时候，你就叫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正是在领受成为一个基督徒有救恩的生活，我们当过怎么样的日子。我们再次来向你感恩，愿主你祝福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为什么讲复活？因为复活对基督徒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最重大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既然要面对死亡，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所以因为有复活，我们才会存着盼望。而反过来来看，我们面对这个每天都有人生老病死的事情，这是我们心中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种恐惧，面对死亡是一种恐惧。在最近这一年来，我们看见在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属灵的长辈里面，陆陆续续有好几个过世了啊，从这个正果牧师到林道廖院长，还有三月底才发现的这个余立功牧师， 另外呢，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分享了美籍宣教士魏德凯牧师魏爸爸也在三月底过世了，他们都活到89岁。但是人不管年纪怎么久，都要面对死亡。只是我们相信，因着复活，他们要到天上去，在那里主有预备。他们洗了地上的劳苦，他们在那里呢，有另外神所预备的生活。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还是呢，会面对这个同样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你面对人的疼痛，面对死亡，特别是你生病的时候，特别你是上了一个年纪以后，那么你会想到呢，是死亡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前几天打电话回去给我母亲，她还在台湾，那么我们当中呢，兄弟都没有一个人跟她一起住，她有这种慢性的这种一些病痛，虽然还能够行动啊，但是很不方便。加上呢，因为心里的孤单，所以呢，他就觉得有些时候他觉得很难过啊。打电话给他，他会说，如果这种病痛再恶化，那真的不要拖下去啊，早点走比较好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还没信主啊，我就跟他讲说，还是要赶快信耶稣，至少信耶稣，知道说呢有把握，知道说呢你离开这个世间以后你要去哪里，你信别的话有没有把握当你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呢你去哪里呢，这是有没有把握的事情呢。不，毕竟呢，因为儿子打电话回去呢，他心里就是很高兴的，他就觉得说，听了儿子电话，儿女的关怀，他心里头呢就开朗多了。就是，儿女的关怀总是带给父母一种温暖的爱心。我们呢，常常你去关怀一些临终的病人，关怀一些病痛的人，你也发现，虽然他面对死亡，但是呢，在他的心里边，其实你也可以觉得，当你付出爱心的时候，对他们有更大莫大的鼓励。在瑞士呢，有一位医生叫做伊丽莎白·罗斯，罗斯医生。这位罗斯医生呢，他是一个所谓生死学的大师。那他呢，也写过一些书，比如说《死亡与临终》这样一本书。后来在他71岁的时候，那是1997年的事情，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天使走过人间》。这位罗斯医生事实上呢，他是一名精神科的医生，那他协助很多在濒临死亡的时候的那些病人，带他们呢能够安详面对死亡，也帮助他们安抚他们呢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另外一些其他病患的亲属，帮助他们呢能够克服那种失去挚爱亲属的那种恐惧。而当他71岁的时候，他面对自己的死亡，他写了这本书叫做《天使走过人间》，他就是要把自己的一生啊道出来，并且阐述了他怎么样，最终呢他有一个结论，是心中那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他经过了这么多他所认识的人，他所帮助人，他心中所存的就是说死亡并不存在，死亡并不存在。这天使走过人间呢，也叙述了他生命当中经历的很多，有甜蜜，有痛苦，有挫折，有这个苦难等等。但是随着岁月经过，他对于死亡，对生命也不断的思考，于是乎呢，他对这一切呢，生命跟死亡有一些他不同的意义跟面貌。那么，在台湾的侯文勇医师呢，看过他的这本书，他看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这本书实在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去思考 一定你有一个必要，你要去思考死亡，因为你要面对死亡。有些时候我们不到一个年纪，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到一个环境情况的时候，我们不会去面对这个死亡，我们不会去思考它的。那事实上呢，看了这本书以后，侯医生呢就觉得说呢，你面对你去思考死亡的时候呢，就提醒你啊，因为呢，死亡带给你呢是更多关怀、更多爱的力量的源头。那这位医生罗斯医生就说，有人问他，在死亡的问题上，那一些临终的病人他所接触的，到底教导了他一些的什么？那他呢，想呢，如果他就医学上的一些解释，对一些读者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误会。事实上呢，这些绝症病人、临终病人所告诉他的呢，不仅仅是在临终的一种感受，或者说对死亡的一种感觉而已。他们教导的远比这个还多。他们所述说的就是说，这一生当中有许多的事情，他们该去做，却没有去做。他们呢，一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说该做而没有做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们病了，或者是身体有毛病了，或者身体虚弱了，或者是配偶过世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开始后悔。他回首自己的一生，他们就教导这位医生呢，人生当中有哪一些其实是真正才是有意义的事情。那很多的这些经历里边是跟死亡没有关系的，他们是关系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跟生命的问题。所以你看，人其实面对死亡，这是很真实，而且是人人不能避免的事情。然而呢，比死亡，比肉身死亡更重要的一个课题，是你一生活出来的，你那个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因为你如果不去思考死亡的话，不知道死亡的后面的话，你可能不会重视你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人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为什么要去哪里？活在人心中的最最温暖人心的，还是莫过于常常存在人心中的那种真爱跟关怀。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死亡它是罪的公价，它是神的审判。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呢？死亡的定义是我们肉身，我们这个肉身活动的一个结束，而是人的灵魂跟肉体分开了，这个是死亡，但是不代表生命结束，这是身体的死。人如果能够认识死亡，对付罪恶的捆绑，顺服真理，这就是神希望我们从死亡当中领受回来，而在人世里边要学习的功课。爱我们的神也知道我们面对死亡的那种无知跟恐惧，所以他预备耶稣基督叫人因着，只要单纯因着信他的缘故，你就可以得永生。换句话说呢，在基督里边的人虽然肉身死了，人的灵魂却可以不跟神分离，而在永世里边，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换句话说，你的生命没有结束，灵魂跟身体分开了，死亡到哪里去了？死亡被耶稣复活得胜的救恩打败了，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把它吞没了，耶稣死过了又复活了，而且呢，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刚刚所读的十八节，他要活到永永远远。启示录里边，耶稣曾经三次在异象里边对使徒约翰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 这三节经文呢，我特别要念给大家听。启示录一章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君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多成了，多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二十二章十三节又提到，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阿拉法跟欧米伽呢，是希腊文字母里边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的一个字母，就好像英文里边说从 A 到 Z 啊，那意思就是呢，从 A 到 Z 呢，我什么都有。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呢，很要紧，要我们仔细思想的，就是收到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跟安慰。他的阿拉法欧米伽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美善都在基督里，你们想要知道关乎生命的都在基督里，那么你们需要的一切恩典呢，也都在基督里。所以这三节阿拉法欧米伽的经文，它的上下文更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启示录里边呢，特别强调了耶稣他的神性，耶稣的神性，因为福音书里边呢，耶稣是人。我们看见在这里强调了，就是他的神性，他死了又复活了，他是赐生命泉的活水的那位神。启示录带出来的一个主题，叫我们呢能够明白，终究人类的历史，它会有个结局的，而且是一个荣耀的结局。这个结局是创世以前，神已经都安排计划好了，按着他的安排，他呢进行他手上的计划。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开端、末了，还有在当中进行的每一个过程，最最关键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么刚刚我们提启示录一章十七节十八节，这里边呢提到的呢，经文讲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了阿拉法欧米伽以外，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它代表还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这里讲到了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人类历史的意义有一个开端，有一个末了，而且更关乎人类的存在问题。所以耶稣有一天将关闭人类的历史，人类历史终究要走到一个最后一个尽头，而耶稣讲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他是创始者，他也是成终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很清楚了，答案在耶稣里边。他死过，他又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了。十七节讲说，他拿着死亡，十八节，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因为他带有权柄。他曾经死过，又能够活到永永远远，因为他带着这把钥匙，他有这个权柄进进出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为什么今天人类各个都一定要面对死亡，没有一个可以例外的。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人类能够不死，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有他复活了，显明在人的当中，告诉我们这是又真又活的事情。而耶稣在这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不明白，他却是用救赎的爱来推动这个历史。人类不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面对死亡，那是因为他没有知觉有个神，他没有知觉人犯了罪得罪神。而十字架的恩典救赎了人类，死亡 被耶稣基督的复活所胜过，死亡的毒钩已经被除去了。当人们不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救赎跟复活大能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去靠着自己想要面对人罪恶的问题，面对人心灵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呢，心中至少会有三种的恐惧。第一种的恐惧是对生命的恐惧，也就是说呢，惧怕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命，或者说呢，怕别人来控制自己的生命。有些时候，许多的环境啊，许多的挫折，就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所面对的生命。第二种呢，是对死亡的恐惧，惧怕死亡的痛苦，或者说怕死亡所带来的那种结束跟分离。第三种恐惧呢，是对永恒的恐惧，因为呢，惧怕死亡之后，对于将来那个未知。所以我们就只有靠耶稣的复活战胜这些恐惧，因为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会赐给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领受过了。那么耶稣他自己照着这两节经文所看的，照着启示录所看的，他是历史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他更是救赎的主。因此呢，他要把死而复活的这种大能，他应许的要赏赐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一旦愿意接受耶稣的人，他就得着这种复活的大能，可以改变生命。人为什么对生命有恐惧呢？许多人生命就是因为他有这些经历，充满创伤，当然他有勇气，有时候充满挫折，当然他可能有成就。人生看起来有些时候是一场悲剧，有些时候呢，如果你乐观，它是一场挑战。许多人辛苦了一辈子，辛苦的挣扎到一个程度，他可能呢赚不到什么地位，挣不到什么钱，生活都是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对他是什么呢？有些人也许能够生活，但是他的心灵里边充满许多的压力跟痛苦，他不能面对他所活的生命。那么刚刚提到这位罗斯医生呢，他就提到说呢，他曾经认识有一个母亲，怀孕九个月，一切都看起来很美好，高高兴兴期待一个婴儿诞生。但是在分娩的过程当中，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生出来的一个女儿叫海蒂啊，却生出来是瞎眼的。所以呢，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以后呢，就好像呢，听到一个人死了一样，心里头非常的悲痛。好不容易熬过来这种事实，接受，他就心中期待他好好抚养他，让他也能够顺利的接受教育，能够呢将来在社会上也能够生存。这种想法本应该是很健康的，也是呢很正面的。然后他去请教另外一些专业专家的时候呢，这些专家有的就劝他说，你不如把这孩子送到这些慈善机构让人家去收养好了，你自己恐怕很难承担。他们听到这样一家人这样听的这个呢，心都碎了。后来他们找到了这个罗斯医生，罗斯医生呢听他心中的烦恼，罗斯医生呢就跟他讲，我并没有办法带给你奇迹，也没有办法说祷告你的女儿的眼睛就一定会张开，但是呢，每一个患了特别不同病症的这种人，也许神都会赐给他一些特别的天赋。所以你不要期待呢一定奇迹要发生，但是呢，你应该做的是紧紧的 搂住这一个孩子，用爱心好好爱他，关顾他，把他当作呢是神的恩赐。那么这位母亲就问，然后呢？他说时机到了，到了一个时间，我相信神给他特别的恩赐，到了一个时候呢，他可能就发挥出来了。所以这事情呢，经过以后呢，很多年，有一天，罗斯医生打开报纸，就看到关于海蒂他的消息。因为海蒂也继续的跟他们所属的机构叫做这个灯塔会啊，有一些继续的联系。他已经长大了，而且呢，他如今呢才华横溢，他呢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钢琴家。第一次举行一个公开钢琴演奏的时候，然后呢，当地的一些乐评家就对他有非常高的一个乐评赞许。所以他打电话问这个母亲，这母亲就说，就是你的鼓励，他好好爱他。然后呢，他到了一天的时候，突然间就显露他的音乐才华，突然间呢，就像花就这样开了起来。他心里充满了感激。人事无常，但是呢，为什么每个人经历不一样？为什么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经历一些的挫折？我们不仅要面对死亡，还要面对挫折。神在这背后要同我们有一些什么的教导？早晚每个人接受这些考验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学习长大。我们有些时候呢，你有一个梦想，但这梦想呢可能落空了。你呢可能有一个计划，可能落空了。但是神在这当中呢，他有他的带领。也许你生命里面曾经遭受过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神却在另外一条路上，你也许不一定知道，给你兴起来另外一条的路。复活的耶稣应许，他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也给人足够的一个生命，带给人新的希望。为什么？因为耶稣要给人的是复活的大能，要叫人用复活的大能去彰显基督在世上所做的救赎的爱，用基督的爱心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恐惧。约翰福音14:19，因为我活着，所以你们也要活着。耶稣把这个活着的复活大能赐给了我们。神的计划就好像一幅那种拼图一样，也许有些事情上我们可以领受的出来，但是许多的环境挫折上你碰上了，你不一定能够借着那个当时的环境你就可以去领受。终其一生说不定你都看不到这幅画的整个的 picture。然而神还是有供应，他呢还是有亮光带领我们呢，用信心去仰望这位神，要我们学习用信心，用信心才能够领受那个大能，用信心才能够领受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约翰福音10:18，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呢，创造跟救赎都在他的计划当中，人类我们生命的过程也在他的计划当中，这是他的权柄。死亡阴间也是他的权柄，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都在他的计划里面，原是他的工作。所以呢，他按着计划看管我们，带领我们按着计划呢走每一个人该走的生命。当你的梦想落空，当你生命受到重重打击的时候，可能你的尊严、你的自信，你受到一个创伤，但是这样的经历呢，却可能 让你回过头来思想神的存在。当你面对有人病痛死亡的时候，你面对这些，你思想死亡的背后生命的意义，教导你可能锐变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没有骄傲的人，成为一个没有身段的人，成为愿意待人处事能够成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在死亡面前你是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面前他可以称是义人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自己在这一些不同的经历里的时候，就好好到神面前来仰望他，抓着他的应许，抓住他的话。神的工作呢，很像是这种马赛克艺术的创作。马赛克的艺术创作呢，是把一些色纸细细的撕成碎条，再撕成方块，各式各样的色纸。撕完以后，你要很小心，很仔细的，按着你的计划，把它粘在一些有意义的图形上，各式各样的颜色，它就拼出来另外一幅呢美丽的图画。上帝呢，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马赛克艺术的创作者。当他从这一个事件上把你撕裂成碎片的时候，他在另外一条路上，他又把这撕裂的碎片重新再贴成一个按着他计划所要执行的那种图画。破碎我们常常是神做的工作，把我们破碎了，再把我们建立起来。破碎是神赐福我们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借着这些挫折，借着死亡，借着失败，借着打击，叫你思考背后神的存在，也叫你失去了过去存在心里边的那些的骄傲，把我们的旧的性格，把我们原来的那种个性慢慢的把它塑造。所以当一个人愿意顺服的时候，就是他有信心的时候，他能够顺服神的带领，让神带他进入神的计划要走的路上。有了顺服，就带来了祝福。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保罗就曾经说过，我们如今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章15节。唯有你用信心依靠复活的耶稣，你才能叫你的生命能够得安息，能够得安稳。所以总归的来讲，为什么我们会惧怕生命？为什么那些挫折环境让我们不敢面对这个生命呢？约翰一书4章18节，爱里边没有惧怕，因为神的爱既是完全的，就把惧怕给除去了。如果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爱，领受神是复活的神，我们可以借着信心把面对生命的惧怕给除去。第二个是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创世纪很奇妙的一本书，它用神的创造就开始，我们也刚刚在读创世纪是吗？因此从天地万物的创造谈起，你就看见了创世纪呢开始谈生命的开始，而结束的时候是怎么结束呢？创世纪50章最后面的3节谈到的是约瑟他的棺材停在埃及作为结束。 约瑟在最后三节那地方怎么说呢？他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相信这个神呢，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祖先们得神的应许，将来他得了应许，他的后代要得应许。所以那个神是阿拉法，是欧米伽。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也起誓，神必定看过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搬到哪里？搬到神应许之地去。约瑟死了110岁，人们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创世纪的结束。所以创世纪的开始是一切生命的开始，创世纪的结束是肉体生命的结束，存着信心跟盼望离开了人间。死亡是生命的过程，不是生命的结束。约瑟生平在世的年日，他顺服神，他呢远离罪恶，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神所看重的人一生当走的路，神所看见的盼望人应该有的生命是像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论在贫穷，不论在富贵，我们看见约瑟就是能够处在一个与神同在的光景。比起他的父亲雅各活了147岁，约瑟活110岁，实在不能够算长寿。然而不论是生不论是死，他都坦然面对，而且他深深有盼望的，他知道神必定要照顾他们，因为神已经拣选他们。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是灵魂跟肉身分开的时候，而他的盼望是一个对神永远同在的盼望。所以他可以坦然面对生，也坦然面对死亡，处理自己的后事。多数人呢，都在年老发白的时候，或者是有病痛的时候，才会有时间静下来，积极去思考这一生走的路，人生的意义跟目的。而且我们常常觉得说，人生苦短，就好像雅各一样，他130岁的时候呢，他就跟法老王讲了，他的日子呢，又苦又短。我们常常也觉得又苦又短，问题是我们要活多少岁才算呢？不短呢，而且又不苦。我们平时都习惯忙碌了，你不会去好好思考说自己是不是认真的一种态度来过生活，是不是用神的带领过生活，过那个人生有意义的事情。人生有两个画面，也是一样，生命的开始跟生命的结束。当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大哭，但是在他周边的人呢，都大笑。通常一个人如果能够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特别是那个久病的人，他脸上安详的离开了，但是身边的人却痛苦。这是人生的画面。当你接受死亡是一个生命进入永恒的途径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就不再一样。你去好好来品尝生命当中的每一刻，认识生命的意义，享受神跟你同在的生活。如果能够这样，这就是生命更丰盛了。在3月中的时候，有一个海外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也是陈振宏牧师的学弟，现在跟他一起在大陆山东跟这个青岛地区同工的一个宣教士，他来祷告会见证分享。他就提到那天晚上他提了很多事情了，不过其中有一件事情他提到，因为呢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所以他提到那个地方呢有两个人，一个呢 有两个童工，一个40岁左右，一个呢50几岁，都快要死了。就后来呢，他们祷告，神医治了那个50几岁的，那个40岁左右的童工呢，却死了。他们旁边的亲人童工们呢，就痛哭啊，就这个在那边旁边呢摇醒，想要把他摇醒了，不让他走啊。过了一阵子以后呢，他竟然醒过来了，他已经停止呼吸一阵子了，他醒了过来，复活了。那他醒过来以后呢，他说，你们把我叫回来干什么呀？他在那边好得很呢。第二天他又死过去了，他们再又把他摇，又把他摇醒了。他说，你们真残忍，又把我叫回来了。他就叙述呢他在那边的光景，没想到过一天他又死了。第三次他们再把他摇，结果呢第三次又复活了。这真是从来没听过的事情。然后呢，这一次他再次把他死亡的这段经历讲，前面两次呢在讲的时候呢大家半信半疑，结果讲到第三次了，他的那些个亲人在旁边呢，52个人得救信耶稣，这就是神的工作。他没有再死啊，我听说他没有再死，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去过的人说那里好的无比啊。第三个是对永恒的惧怕，因为我们对于死亡之后呢那种无知。丘吉尔先生他在过世的时候，他事先就安排他自己的葬礼，他在那个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上安排两个喇叭手，一个喇叭手吹的呢是呢好像今天要结束的那种歌，另外一个喇叭手呢吹的是今天刚刚要开始，所以先唱完结束了，停一阵子弹一首呢今天刚开始，好像呢刚刚跟大家道一个晚安，现在呢到早安。因为这代表呢死去的生命他要复活了。肉身死亡，人的灵魂呢是永远不昧的，仍然存在。要去哪里呢？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不去呢跟神存在的地方，要不你就是去一个神不在那里的地方。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假如今天肉身之后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可以拍卖给你，你会不会买？有一家人他们出外旅行，在宾州的乡下出了严重的车祸，全家人受伤了。在他们聚会的教会里边有一个医生，这个弟兄呢就出动了医疗用的飞机，远从400里外用飞机把他们载回来，载到他们当地的大医院里边来医治他们。所以呢后来当然他们就得医治了。结果呢这个男主人就问医生说呢，他因为非常感激，他说呢，我愿意负担这个飞机的费用啊，你们如此的把我这样从远处偏僻的地方救回来，因为我的生命得到照顾，我生命可以延续。但问医生呢要付多少的费用，医生就告诉他那个是送他们的礼物。事实上医生说呢，你们付不起这个费用的。后来他们自己也做一点的这个了解，医生说的的确是真实，他们根本就付不起那样的费用，这是医生跟医院的爱心啊。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它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在那里呢跟神同住呢好的无比。我们人类犯了罪， 你因着人心中那种自我的骄傲，所以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伊甸园里边没有办法跟神一起同在。所以怎么样能够回到天堂去呢？只有一个用完美的人流血了那样的一个代价，才能够叫人可以回到天堂。问题是人的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格，而且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金钱，我们付不起这样的代价，我们也没有这种资格去付这样的代价。所以同样的，好像这个医生，好像这个医院的爱心一样，是神的爱心差遣耶稣基督从天上飞下来了，神的独生子自己成为救赎，流了宝血在十字架上，因此他死了，而且他复活了第三天，来证明他是从神来的，要人们相信这被钉死的十字架是为了人，为了你，为了我的罪来的。所以凡是相信耶稣是这样子的救赎，为赎罪来的，神就赐给他复活的生命跟能力，这就是永生，生命改变了，不再一样。肉身死亡以后呢，人的灵魂要跟神永远同在天堂。人如果拒绝这种永生的赎价，那么表示呢是拒绝相信自己是一个生命表现不完全，需要神医治的人。圣经中所说的罪就是这个样子，以为是一个自我中心没有问题的那种骄傲。永生靠我们自己是买不起的，永生只有靠复活的耶稣，你才能面对他，你才能够呢信靠耶稣得永生，因为你买不起永生。我们对永恒惧怕，常常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怕失去了眼前我们所拥有的，你一辈子辛苦努力的代价好像要失去了，你的成就，你的地位财产，你熟悉的吃喝享受，还有最宝贵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我们对这些呢我们舍不得。固然这是人的感情，也是人的责任，在这取舍当中，但是保罗说啊，上面好的无比，情愿与主同在。而另外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我们不得不，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人都要面对死亡的问题，这个已经发生，没得改了，因着人的罪没得改了。所以思想人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就只有更加珍惜这个唯一的盼望，耶稣的救恩跟永生的盼望。有一个牧师带着他的全家人，他决定给他四个孩子在假期的时候有一些的惊喜。他跟他的四个小朋友讲说呢，我们呢从 Denver 开车出去到 Kansas， 很远哦，因为 Kansas 是他们的孩子们的公公在那里牧会的地方，到那边去玩。那事实上呢，他们心里在想，等到了 Kansas 中继城以后，他们还要再带孩子们就再杀到迪士尼世界去玩，不过先没有讲而已。结果呢一路开了好远，在那里呢5世纪告诉他们，在 Kansas 那个地方啊，有游乐场所，有游泳池，有冰淇淋，还有保龄球馆。孩子们好不容易到了那个地方，当然呢就想要去游泳去玩。这个时候呢，他母亲呢就拿出来四个已经带来的那个米老鼠的那个帽子，想要给他们惊喜，宣布呢我们玩个半天，我们就要再杀去迪士尼世界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呢怨声四起啊，我们干嘛还要再 上车了。这就好像你走人生的旅程，你走了一段好辛苦的路，到达某一个阶段，你已经拥有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舍不得再走了。你看到这些拥有一切，哎呀，我们不是还要去玩保龄球吗？哎呀，我们还没有去吃冰淇淋呢。所以这牧师很有感慨，我们人是很短视的，我们整天搞吃喝，我们有情欲，我们有野心，我们在世上建立我们的产业，我们是天上的喜乐呢，我们不就是想的更好的？好像那个无知的孩童，我们只想到呢在巷子里边玩泥巴，我们只想到呢眼前我们所看见的，就忘了到海边更广阔的地方，更美丽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所看见。有一个哲学家对一个头脑简单的农夫啊，他说，假如你相信有神，但是没有天堂的话，你是怎么感觉的？这农夫想了一下就说，那这个神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要战胜我们心中的恐惧。今天神让我们在这里生活，启示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复活了，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救恩跟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这是你所赏赐的。当我们心存软弱，当我们心中看不见盼望的时候，就求主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要带我们去他所预备的地方。愿你给我们如此的喜乐与盼望，每一天生活我们都有意义，每一天生活都有神的同在，每一天都存着如此盼望的信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